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视觉欺骗和虚假盛世。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日。今年五月，大陆媒体记述了作家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演讲的一个故事。三年大饥荒期间，莫言的母亲因到集体地里捡麦穗而被公社队员扇耳光，嘴角流血。莫言称，这是他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多年后，当莫言再见行凶者时，想要报仇，被母亲拉住。作家称，母亲的宽容是他人生的起点。文章引起了十多万网民的热议，有小粉红指责莫言美化了母亲偷盗集体利益的行为，丑化了公共财产的守卫者。莫言的获奖感言十分的政治不正确，然而红色卫道士们的舆论攻讦却掩盖不了真实的历史。就在同日离世的91岁顶级水稻专家袁隆平，也曾公开揭露过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事实真相。压制真话，给感言者戴上政治紧箍咒，其目的是把谎言树为正史，把罪恶装扮成丰功伟绩，美化粉饰自己的恰恰是中共。谈到对大饥荒会史的美化，我们不能不谈起那些红色画家们为中共涂脂抹粉的一幅幅画作和背后的故事。1959年，中共为庆祝窃国十周年而新建了首都十大建筑，其中包括人民大会堂。1959年4月，画家傅抱石、关山月奉命创作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用于悬挂在大会堂北大厅内。两位艺术家费尽心思图解毛泽东《沁园春·雪》，近景江南青山绿水，远景北国风光。画出小样后，艺术总监周恩来说，要画上红太阳，象征党和毛主席。陈毅说，画面不仅要突出娇字，还要在多的气势中突出娇。整个画卷高 5.65 米，宽9米，历时四个多月后杀青。从故宫特批30张乾隆丈二匹厚古宣纸，光纸的费用就是1800元，那时普通人每月工资才几块钱。工具用的是荣宝斋一米多长毛笔、古墨和颜料，画背用林绢装裱，十几个蛮力小伙子搭三层架子，将画挂到人民大会堂墙上，落款为毛泽东的题字印章《江山如此多娇》。在这幅天价的歌颂画卷背后，现实中的中国江山已是凄风苦雨、饿殍遍野。1959年4月，全国半壁江山约16省向国务院报告春荒粮荒，饥饿人数2517万。10月窃国盛典之后，这幅祖国大好风光画卷在人民大会堂的墙壁高悬时，离京都不远处的河南信阳全区已死绝了5万多户，村庄毁灭了1万多个。除了饿死外，中共干部在高征购、反满产中使用残酷的手段，导致被迫害致死的人数目同样惊人。1961年，一份信阳商城官方文件曾列出45个案例，讲述乡村干部是如何用骇人听闻的酷刑残害群众。锄头砸大脑、剁手指头、铁丝穿耳朵、脸上刻字、缝嘴、铁丝烙肛门、松枝扎阴道、浇煤油烧、火烧婴儿、活埋等，整个信阳地区打死逼死8万人。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一次全国电话会议上透露了中央关于饿死人的定性，省里饿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在这种中央定调的前提下，还有谁敢真实反映老百姓的真实疾苦？这或许就是《江山如此多娇》画卷出炉的艺术底气与政治高度。 1959年秋天，以江山如此多娇命名的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在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巡回。同年，为配合中共文艺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原本低调隐逸的李可染公开声称，画画不单是依靠视觉、知觉，更重要的是还必须画所想，由所见推移到所知、所想。言外之意，为红色江山树碑立传，需要深入实地，大胆想象。1959年，李可染去了湖南、湖北、广西等地考察，创作了桂林山水水墨写生画，营造太平盛世假象。同期，李可染还创作大量红色国画，如《六盘山》《长征》《山河颂》《万山红遍》等，主动为党唱赞歌。李可染绘画一绝是画牛，1960年他创作了被称作画牛成熟期的代表作《春放图》，畅快淋漓地勾勒出了牧童快乐的田园生活。此时的画家所思所想所见所画是绝对的浪漫主义，丝毫没有一丁点批判现实的笔触。而当时的广西因大饥荒已经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而且被吃的往往都是春放牧童的同龄人。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种》记述了一户农家吃的只剩了父亲和一对儿女两个孩子，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据杨继成的墓碑记录，大饥荒期间广西非正常死亡人数为 93.1 万，非正常死亡率为 4.63%， 在全国省份中排名第七。大跃进期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之后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说，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红色画家们在用画笔歌颂革命江山时，可曾想到那里流淌着多少无辜百姓的鲜血。1990年代，作家贾平凹的小说《废都》里有句话，革命的小酒天天醉，谁能知晓这竟然是30年前大饥荒期间红色画家们的真实生活写照。1959年，傅抱石、关山月为创作《江山如此多娇》期间曾找周恩来要酒喝，周批了两箱茅台酒，据说宾馆服务员从傅抱石房间扫出120只酒瓶。1960年9月，时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的傅抱石率12位画家赴豫、川、鄂、湘、粤、陕六省，开始了23000里红色之旅，为期三个月，为创作红色题材画卷做艺术长征。画家在沿途各省受到盛情款待，住套间、坐卧铺、一等舱，观赏戏曲电影、博物馆，游览风景名胜，接待规格是全国两会代表的标准，饮食方面丰盛有加。在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请客，龙抄手、赖汤圆、香炸金糕、银糕、肥肠粉、四川勺饼、醉魔芋、 中水饺等等，共端上来20多种佳肴。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亲自宴请画家，饭后又赠送傅抱石2瓶茅台。于是乎，画家们创作出了一幅幅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不朽画面，人民公社好，吃饭不要钱，峨眉山公共食堂，黄河清，韶山祖画等等。但讽刺的是，当这一幅幅盛世美景跃然纸上之际，红色之旅的画家们却无法屏蔽他们眼中所看到的凄惨现实。在乐山凌云山下的路旁，我们曾见有一老妇尸体，破烂的衣着，脸色菜黄，显然与长时间吃不饱、营养不良有关。大家低着头走过。杨继成在墓碑里写道，四川省的饥饿始于1958年冬，结束于1962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当红色画家们展开艺术长征的同时，6000多万的四川民众却展开了饥饿长征。据统计，大饥荒导致该省非正常死亡人数达 797.01 万。当艺术成了向党表忠的方式，艺术作品却成为党文化滥觞的工具，而主动放弃独立思考、自由创作权利的红色艺术家们，注定将成为中共的政治牺牲品。关山月是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他是江山如此多娇的创作者之一。文革开始不久，因作品中有梅枝向下的构图而被认定为攻击社会主义倒霉，遭到批斗，从此折笔不准作画，下放五七干校。70年代复出后，关山月为了不受批判，作品中的梅枝全部向上。傅抱石，文革前突发脑溢血死亡，此后半年不到，文革爆发，死去的傅抱石被江青点名，他在雨花台的墓地被捣毁，家被查抄，子女挨整。以画牛著称的李可染，文革一爆发，就被中共作为反动权威，关进美院牛棚，家被抄，房子被占，当年的红色经典画作一一被当作反动作品批判，李可染像一只惊弓的老麻雀。1966年8月23号，中央美院迎来了暴风骤雨般的日子，国画系、油画系、版画系的叶前宇、罗公柳、黄永玉同时被红卫兵批斗。叶前宇1953年为党歌功颂德所创作的《中华民族大团结》被红卫兵说成是牛鬼蛇神包围毛主席，他被小将们用带铜头的裤腰带打翻在地，鲜血直流。叶前宇在改造日记中记述，他同李可染、李苦禅、郭卫渠等4人被编为一组，专门打扫厕所。为此，他后来还创作过一幅漫画，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以画驴著称的军队系统画家黄胄，在大饥荒期间画过荷花舞，屏蔽饥民逃荒，为中共营造岁月静好幻境。文革一开始，就因他和邓拓的关系而成为全国美术界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判的画家，被中共整为反革命黑画家。画家石鲁1959年创作一幅《转战陕北》，一鸣惊人，画中以虚假的磅礴气势将毛泽东逃亡陕北描绘成史诗般的转战壮景，因而奠定了他在红色美术界的地位。1964年，石鲁创作了电影剧本《刘志丹》，而被中共打成反党分子，之后得了精神分裂症。一位将军对《转战陕北》曾有这样的评价：毛主席身后怎么才一个人一匹马，还站在悬崖边，这不是悬崖勒马吗？1966年文革，中共借此批判石鲁。1969年，他因反对江青而被迫逃亡，被革命群众当作国民党特务抓住，扭送公安机关， 差点被枪毙。后来经过朋友的奔走和医院的证明，证明石鲁疯了，才没有执行枪决。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共依然在营造着虚假的太平盛世。所不同的是，中共用所谓的改革开放制造出了经济强大的假象，延伸了视觉欺骗的触角，但是它与生俱来的暴力与谎言基因却从来都没有变色。经济繁荣的假象背后是道德乱象，国家强大的代价民弱民贫，鼓吹爱国成了封杀言论自由的新方式。今天的人们需明白，中共才是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中共不等于中国。